吕氏春秋，吕不韦门客。吕不韦门客第七篇，凡是君主一定要诚信，诚信再诚信，谁人不亲近？所以周书说诚信啊，这是说没有诚信就百事不成，所以诚信的功效很大。诚信建立了，空话也可以被赏赐，空话可以被赏赐，那么天地四方之内都成为自己的府库了，诚信所达到的地方都能控制，控制了却不使用，还是别人的；控制了并使用，就是自己的了。自己拥有了，那么天地万物都为自己所用。君主有看到这个道理的，他的王爷不久就会成功；臣子有知道这个道理的，可以做君主的辅佐。天的运行不守信，不能形成年岁；地的运行不守信，草木不能长大。春天的特性是风，风不按规律，花朵就不繁盛，花朵不繁盛，果实就不能生长。夏天的特性是暑热，暑热不按时，土地就不肥沃，土地不肥沃，生长就不充分。秋天的特性是雨，雨不按时，谷物就不坚实，谷物不坚实，五谷就不能成熟。冬天的特性是寒冷，寒冷不按时，土地就不坚硬，土地不坚硬，风冻就不能解开。天地如此之大，四季如此变化，还不能靠不诚信生成万物，更何况人事呢？君臣不诚信，百姓就会诽谤，国家就不安宁。做官不诚信，年轻人就不敬畏年长者，贵贱相互轻视。赏罚不诚信，民众就容易犯法，不能一时。交友不诚信，就会离散怨恨，不能相亲。百工不诚信，器械就粗劣造假，单漆染色就不纯正。可以共同开始，共同结束，共同尊贵通达，共同卑微穷困的，大概只有诚信吧。诚信再诚信，在自身反复积累，就能通达于天。用这个来治理人，那么甘雨甘露就会降下，寒暑四季就会按时了。齐桓公攻打鲁国，鲁国人不敢轻易应战，在距离鲁国都城50里的地方划界为封地。鲁国请求像关内侯一样听从齐国，齐桓公答应了。曹刿对鲁庄公说，您是宁愿死而又死呢，还是宁愿生而又生？鲁庄公说，什么意思？曹刿说，听从我的话，国家必定扩大，您自身必定安乐，这就是生而又生。不听从我的话，国家必定灭亡，您自身必定危险受辱，这就是死而又死。鲁庄公说，我愿意听从。于是第二天将要盟誓时，鲁庄公和曹刿都怀揣着剑来到盟坛上。鲁庄公左手抓住齐桓公，右手拔出剑来对着自己说，鲁国距离边境本来有几百里，现在距离边境只有50里，也没有生路了。同样是死，就让我死在您面前。管仲、鲍叔牙要上前，曹刿按着剑挡在两个台阶之间说，两位君主将要改变主意，谁也不准上前。鲁庄公说，在汶水封地就可以，否则就请求一死。管仲说，是用土地来保卫君主，不是用君主来保卫土地，您还是答应他吧。于是就在汶水南面封地和鲁国订立盟约。齐桓公回国后想要不给鲁国土地，管仲说，不行，别人只是劫持您而没有明白订立盟约，您不知道，这不能称为明智，面临危难而不能不听从，这不能称为勇敢，答应了却不给，这不能称为诚信，不智、不勇、不信，有了这三条就不能建立功名。给他虽然丢失了土地，却得到了诚信，用400里的土地在天下人面前显示诚信，您还是有所得的。鲁庄公是仇敌，曹刿是敌人，对仇敌和敌人都讲诚信，何况对不是仇敌和敌人的人呢？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而成功，一次匡正天下而天下听从，就是从这开始的。管仲可以说是能因势利导了，把耻辱变成荣耀，把困窘变成通达，虽然之前有所损失，但可以说后来有所收获。事物本来就不能十全十美。举南第八说，用完美的标准来举荐人本来就很难，这是事物的实际情况。人们用不慈爱的名声来诋毁尧，用不孝父亲的称号来诋毁舜，用贪图权位的想法来诋毁禹，用放逐和弑君的阴谋来诋毁商汤和周武王，用侵夺的事来诋毁武霸。由此看来， 事物怎么能十全十美呢？所以君子要求别人就用普通人的标准，要求自己就用义的标准。用普通人的标准要求别人就容易满足，容易满足就能得到人心。用义的标准要求自己就难以做错事，难以做错事品行就端正。所以承担天地大任而有余力。不贤的人就不是这样。他们要求别人用义的标准，要求自己用普通人的标准。用义的标准要求别人就难以满足，难以满足就会失去亲近的人。用普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就容易做到，容易做到行为就苟且。所以天下虽大却容不下他们，自身招致危险，国家招致灭亡。这是桀、纣、周幽王、周厉王的行径。一尺长的木头必定有结疤，一寸大的玉石必定有瑕疵。先王知道事物不可能十全十美，所以选择重点而贵在取其一点。季孙氏篡夺公室权力，孔子想阐明道术却被疏远，于是接受供养以便于劝说。鲁国人因此指责孔子。孔子说，龙在清水中觅食，也在清水中游动，赤在清水中觅食，却在浊水中游动，鱼在浊水中觅食，也在浊水中游动。如今我上比不上龙，下不如鱼，我大概是吃吧。想要建立功业的人怎么能完全合乎规矩呢？拯救落水的人自己会沾湿，追赶逃跑的人自己会奔跑。魏文侯的弟弟叫季承，朋友叫翟黄。魏文侯想任命他们中的一个为相，但未能决断，就询问李克。李克回答说，你想设置相，就问问乐腾与王孙狗端哪个贤能。魏文侯说好，认为王孙狗端不贤，他是翟黄举荐的，认为乐腾贤能，他是季承举荐的，所以任命季承为相。凡是听从君主的意见，评论别人不能不谨慎。季承是弟弟，翟黄是朋友，尚且不能了解，又怎么能了解乐腾与王孙狗端呢？关系疏远，地位低下的人了解，而亲近熟悉的人却不了解，道理上不是这样。就这样自然的决断相位是错误的。李克对魏文侯的回答也是错误的。虽然都错了，但打个比方，就像金属与木头，金属虽然柔软，还是比木头坚硬。孟尝君问白圭说，魏文侯的名声超过齐桓公，而功业却赶不上五霸，为实吗？白圭回答说，魏文侯以子夏为师，以田子方为友，敬重段干木，这就是他名声超过齐桓公的原因。在选择相时说季承与翟黄谁可以，这就是他功业赶不上五霸的原因。相是百官之长，选择相要尽可能广泛。现在选择而没有舍弃那两个人，这与任用仇人相差太远了。况且老师和朋友可以出于公心，亲戚和宠爱的人则是出于私心。用私心胜过公心是使国家衰败的政治。然而他的名号显赫荣耀，是因为有三位贤士辅佐他。宁戚想求见齐桓公，处境穷困无法自己引荐，于是给商人赶着装载货物的车来到齐国，晚上住在城门外。齐桓公到郊外迎接客人，夜里打开城门让装载的车回避，火把很亮，随从很多。宁戚在车下喂牛，看到齐桓公而悲伤，敲打着牛角急促地唱歌。齐桓公听到后拍着仆人的手说，奇怪啊，这个唱歌的人不是普通人，命令后面的车把他载上。齐桓公返回到了宫中，随从请示如何安置。齐桓公赐给他衣帽，准备接见他。宁戚拜见，用治理境内的事劝说齐桓公。第二天又拜见，用治理天下的事劝说齐桓公。齐桓公非常高兴，准备任用他。群臣争辩说，这位客人是魏国人，魏国离齐国不远，您不如派人去询问一下，如果确实是贤人，再任用他也不晚。齐桓公说，不是这样，去询问担心他有小缺点，因为人的小缺点掩盖人的大优点，这就是君主失去天下贤士的原因。凡是听取意见一定有依据，现在听了意见不再去询问，是因为符合他的依据。况且人本来就难以十全十美，权衡之后运用他的长处就是恰当的举荐。齐桓公做到了这一点。